人。十六节，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父亲的群羊。啊，这我们也又想到创世纪的时候，不管是那个亚伯拉罕的老仆人要替以撒娶那个利百加的，或者是雅各在到了巴旦亚兰那个地方，都是在井旁啊碰到女人的事情。那在这里摩西也是一样，我们也记得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在井旁碰到撒玛利亚妇人，还有应该是以利亚也是在井旁碰到那个推罗西顿的那个西顿撒勒法的那个寡妇哈。好，摩西在那里，我不知道他逃了几天了，这个恐怕是通缉令了。那你敢杀一个埃及人，然后摩西的地位也很高，又是一个曾经被埃及人拯救的，现在恩将仇报，我也不知道法老的女儿在这件事上会不会有什么受到处罚，或者要替摩西说什么样的话。但是摩西逃了，逃到米甸去，不知道有多少天，他是坐在井旁，可能是新来吧。那女孩子来打水，好像从古到今这种操劳的活动，常常都是让女人来做了，然后要喂羊喝水。十七节，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嘿，哎，你看看，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欺负以色列人，在这边的牧羊人欺负祭司的女儿，男人欺负女人，同胞同事操戈也有，欺负外人也有，欺负异性也有。哎呀，我们在出埃及记也看到，跟创世纪看到一样，这世界真是怎么搞的呢？我们怎么这么恶劣呢？怎么这么要占人家便宜呢？而且是让女人打好了水，你这男人干什么的？让女人打好了水，打好了以后他才来，他把这女人赶走了，然后要喝自己的，要让自己羊来喝水。那喝完了以后，这些女人还要再打一次来，要先被这些男人赶走。我想这是常常有的事，或者只要这些男人不爽，或者是怎么样，就一定要欺负。那他们要打好几次水。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历史历代很多男人就欺负女人呢、啊。当然女人欺负男人也有，只是通常有力量的人常常总是欺负别人。我们再一次说，不管是性别、种族、阶级、年龄、贫富，都常常成为一个人一种人欺负另外一种人，一个人欺负另外一个人的一些借口，真的很可恶。我们真的要认罪悔改。摩西在这里又碰到这种事了，哎呀，我们不仅自己要认罪悔改，我们能不能更进一步的，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使公义彰显，我们求主让我们因着借着神使公义彰显，这要非常的小心。第一个要知道自己是罪人，你不要弄巧成拙了，你要帮助人家结果变更坏的，就像摩西去帮助人，帮助人结果是怎么样，哎呀，受更多的苦，大家都受苦。我不是说他有血气，他有热情不好，但热情没有信心就都是坏事的。好，他去，这时候他逃到这里，他又看到这种事，连在井边也有这种事啊。牧羊人来了，哎，摩西这个时候应该懂得明哲保身了，他已经实在是因为太冲动要帮助人，已经惹了太多祸了。各位，我们一切的天然东西神都不能用，但一切天然东西神也都可以用。不能用是这是堕落的，能用是这是神造的，如果人愿意被悔改被更新，那就可以被神用。摩西一直有这样的个性，非常的有正义感，有正义感而杀人在所不惜，有正义感去劝人家和解在所不惜，有正义感去帮女人在所不惜，有正义感最后就可以做最对的事，就是站在上帝这边，成为上帝的公义，让上帝的公义、正直、怜悯都能够借着他发出来。我们感谢主。好，他现在又来发一次正义感了，他跟这些人打架，这本来是不应该的事情，因为这时候你是逃犯啊，你应该明哲保身，可是他却是就是帮他们。那等人家告到警察那里一看，哎，你这跟通缉犯的样子很像，那怎么办？你在危险的时候最好明哲保身，但是摩西不是这样的人啊， 也许不够聪明，但是实在很有爱心，实在很有正义感，帮他们，然后再喂了他们的群羊。他们来到父亲刘尔那里，对他说，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好，你又看到忘恩负义，你看到有人欺负，你也看到被欺负的人实在也很贱呐、啊。你看到那被欺负的以色列人居然还会欺负比他们更弱小的，居然对主持正义的人还摆出一副流氓嘴脸要勒索他们。这七个女的也是小家碧玉被欺负了，他们居然欺负了以后也不知道反抗，也不知道跟他们的父亲讲，因为一直都没有讲，父亲也不去想办法解决问题，因为大概也很凶，女儿也不敢讲。但是现在有人解决问题，他们居然不知道给他们的救命恩人，最少是帮他们忙，最少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帮他们，而且帮了很久。哎，摩西是埃及王子，或者摩西起码是埃及法老女儿的儿子，也见过世面了。这几个牧羊女，我想也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漂亮去帮吧，就是又是正义感。第一次帮人可能有民族大义，但是更重要是正义。第二次帮人那就纯粹是可能有同情弱小，但是也有主持正义。第三次帮人可能也有同情弱者女人，但是也是要主持正义。哎，你们今天怎么回来这么快呢？所以父亲都不知道女儿以前天天被欺负啊，那这父亲实在也不太应该啊，何况这个父亲也蛮聪明的，这里叫刘尔，别的地方叫他叶特罗啊，当然还有其他的说法，解经家有不同解释，我们在这里就不去讨论这些事情，我们总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是权威就好了。今天回来怎么这么快呀？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是埃及人，哦，这个我们也记得，当雅各去骗以撒的时候，儿啊，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哦，因为耶和华你的神让我遇到好的运气。其实今天也是，真的，这才是真的耶和华让他们遇到的了，遇到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非常优秀的人。那可是他们，他们并不知道耶和华，所以他们只知道有一个埃及人，那又讲错了。他不是埃及人，事实上他是埃及人所恨的，他也恨埃及的领导者。我们真是搞错了，什么都不知道，被帮助也不知道帮助我的是谁，帮助我的是蓝和绿，我可能看错了，该投这个的反而投成给那个了。我们人这种愚蠢多得不得了。就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哎，这也很讽刺，牧羊人本来应该是仁慈的，他自己是打狼的，结果这牧羊人，这群牧羊人就真像狼一样欺负这几个女孩子。而且他不止把那些牧人打走，哎，他还为我们打水引了羊群羊，这好像真的像利百加所做的事，打了那么多的水。哎，摩西干嘛要这样子呢？明哲保身嘛。二十节，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呢？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因为傻姑娘嘛，没有礼貌嘛，没有感恩的心嘛。像那十个长大麻风的被医治了，回来的只有一个，而且是一个外邦人。我们会感恩吗？我们会把我们的主撇下不顾吗？我们的主从来不撇下我们，我们会撇下他吗？啊，常常忘记他。我们会撇下主给我们的责任吗？常常忘记。而我们该撇下的，我们会不会撇下一切，撇下父母、兄弟姐妹、妻子来跟随主呢？啊，我们又不会。该做的我们都常常做不到，求神继续怜悯我们，请他来吃饭。二十节，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说因为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好，这个摩西很高兴跟他住在一起，他就跟希波拉结婚了。这希波拉应该也是这七个里面的一个吧。那在这七个里面的一个，不管是怎么样，各位，摩西现在真是非常的没落了。这七个里面的一个怎么样，比起以前他在埃及可以看到的埃及的那些念开罗大学的博士啊，又非常懂得化妆啊，又长得亭亭玉立，不像这被太阳晒得又黑又苍老的这个米甸的女人啊， 哦，他好像如果我们是念了博士了，是医生了，哎，结果到了某一个很落后的国家，跟一个某一个很落后的小人物结婚了，是不是会觉得受委屈呢？如果我们是这样想的话，哎呀，我们实在是不应该，神带领都最好，我们更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看起来很落后很差劲的。那摩西在这里也许是自己落魄，也许自己实在还是需要有个落脚的地方，那摩西是甘心跟那个人住在一起，这是很喜悦跟那个人住在一起。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米甸的祭司虽然信仰也不纯正，是新异教的，是祭司，而且但是他后来也帮助摩西的忙，他也够聪明的，这个人也算是很聪明，所以能够给摩西建议。摩西何等聪明，还能够听别人建议啊。然后在这里又在摩西最落魄的时候叫他的女儿请他来吃饭，所以摩西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人，虽然他碰到的人不感恩，但是摩西是很感恩的人。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学习呢？我们碰到很多不知感恩的人，让我们对上帝是充满了感恩，他很高兴跟他住在一起，然后跟他结婚了，然后生了一个孩子，后来还有一个啊。那么不过在这里就讲说我做了寄居的这一直都是圣经里的观念，亚伯拉罕也是寄居的，尤其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讲，我们在世上没有长存的家，哈，是寄居的，在外邦住了寄居的，啊，你说那是的确在外邦啊，哎呀，你后来到迦南地也是寄居的，这是伟大的大卫在，历代志上最后一章讲的，我们是寄居的，旧约就已经讲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长存的，是寄居的。我们感谢主，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地方，但是我们不是在这里长留，是要到上帝那里去的。我们是在走天路。各位，不要世俗化，不要以为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在这里，没有这种事，永远的是跟上帝在一起。这里有很多的罪恶，也有很多上帝创造和拯救的奇妙。我们希望借着所有的，不管罪恶也好，上帝给我们奇妙的恩典也好，使我们更向着主而行，使我们更喜悦主而行，使我们更遵行主的旨意而行。啊，做寄居的要知道，寄居都是暂时的，不久。哎，可是我们在世上就是有个永久的暂时或者长期的暂时，因为都一直在寄居，一直在寄居，在台湾，在美国，在任何一个地方，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家。但是我们却迈向上帝那里，而且我们在迈向的时候，我们如果有信心，我们已经跟上帝在一起，享受他给我们的安息了。